兄姊妹，愿你哋平安。再一次喺教会向家中收看紧我哋直播嘅崇拜，又或喺现场嘅众弟兄姊妹，愿你哋经历主格外嘅平安。好，我哋先安静，我哋低头。我哋主日嚟到主嘅殿中，你有咩嘅期望？你尝试先嚟到主嘅施恩宝座前，将你心里面嘅挂虑，甚至盼望喺崇拜之中能够敬听主嘅话，亦为自己有一个愿意听到行道嘅心去祷告。让我一起再一次来到主的跟前，向他们向主倾心吐意的去代求。慈悲仁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主的话。特别今年我们一起是整卷的尼希米记，一章一章这样去细读，愿你亲自藉着昔日以色列是重建城墙的事迹，对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一同同心合意的要去怎样建立教会，更能够是遵行主道。主啊，又让我们生活里面挂虑的重担，刚才弟兄姊妹的密祷，主愿你顾念，使至我们是以轻散的心领受主的话。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就当谈论加拿大是最关注、最感兴趣、最喜欢收看的运动项目，你会想起什么呢？我给30秒时间，这条太容易了，半分钟跟隔离讲一讲，你会想起什么运动呢？会想起什么运动啊？好，时间过得很快了，30秒。在疫情前呢， Sportnet， 你要认识这个 网站啊，我们第二代的年轻人个个都认识的了，是曾经作过民意调查，说答案一如所料，刚才认为是 Ice Hockey 冰上曲棍球举手啊。哇，你们果然已经成为加拿大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接近 48%， 几乎是一半的加拿大人，他们是看 Hockey， 是陪伴他成长长大的。而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也讲到，他说有四成的加拿大人是每日都要看是冰球的比赛消息的。如果我们跟邻近的美国去相比的时候，哇，原来你看这个的棒形图里面讲到，哇，冰球 Hockey 是一枝独秀的，是一枝独秀，是加拿大人是表示最感兴趣 level of interest 的运动，是高于篮球、美式足球、棒球等。大家试想一想，想一想，如果加拿大没了冰球比赛会变成怎样呢？如果加拿大没了冰球比赛会变成怎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事实上在20年前真的曾经发生过，在加拿大是没了冰球比赛，住得耐的都可能记得，在2004-05年度第88届 NHL 北美的冰球职业联赛，竟然首次宣布什么呢？是取消全季的比赛，甚至如果有机会去到看 Stanley Cup 里面，在2004-05年度特意的刻上是 Season of Play， 这一次 是破天荒整季的停赛原因，是基于劳资双方大家谈不掂数了，因为球员的薪酬不能够达成协议，是往往作为班主的觉得球员是薪酬偏高，造成了球会是年年亏蚀啊，不少球会，所以大家都不肯让步底下所有的球员，就因此而拒绝了比赛，发起了罢工行动，成为了 NHL 历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落欧。但是当讲起罢工的时候，当然不能够不提就是加拿大历史最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跟我们 Winnipeg 有关。如果你读 Canadian History， 你的仔女会告诉你听，或者你去 Human Rights Museum， 记住去看这一幕，就是1919年在温尼伯本市爆发了是工人大罢工，约有30,000名的工人参与声援，虽然是出现了流血的冲突，却促进了日后全国性的劳动改革。历史称为的 Winnipeg General Strike。 我们要问，同样在旧约的历史之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罢工？你有没有想起哪一段的历史是记载以色列人罢工呢？大家想想起哪一段的经文呢？刚才很多谢主席国华帮我们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尼希米记5:1-19，当时尼希米和召集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原本是专心一致的，是修造城墙，为什么后来会引发了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民众关系出现了纠纷，甚至亦竟然是发生了自己人虾自己人、剥削同胞等恶事，故中的成因令至罢工是什么呢？为官首长的尼希米又怎样面对这一场是内乱危机，令到是以色列的同胞可以一起继续的同心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而对今日我们所身处在教会之中，当面对出现内部的矛盾，又有什么值得去借镜学习的地方呢？如果是你手上有圣经，或者你可以用堂用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开旧约圣经尼希米记5:1-19，我们一仔细去再一次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内容。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先看一看上文，承接上周的讲道，第四章是提及尼希米率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首当其冲面对什么的问题挑战呢？就是外患。外患为什么呢？上一周里面提及当时尼希米面对敌对的势力，来自有撒玛利亚，来自有亚扪人，来自有阿拉伯等众首领，先是造谣重伤，然后就扬言威吓，为了打击就是以色列人建墙的决心。故此尼希米怎样回应这个的外患呢？他就随即是作出部署，因应这个情况。经文里面4:17怎么说呢？那时起，我手下，我是指到尼希米，尼希米手下有一半的人是工作继续修建城墙，另一半的人就作保护看守住，而作保护的人是拿着是刀矛盾牌弓箭，还穿上盔甲，而班在民中的首领就在后方全力的支持。这一幅图画可以说是一幅互相扶持、上下一心、何等美善 的一幅图画。可惜好景不常，来到第五章的时候，重建城墙是另一个隐患又逐渐浮现了。是什么隐患呢？是内忧，是内忧的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下正文，经文里面一开始第五章一节怎么说呢？第五章一节里面讲到，竟然是如此的描述，他说回归的以色列的百姓和他的妻子，这里连女人都忍不住要出声。古代女人通常就很少这样是出声的，连女人都要出声，同埋老公一起出声。出什么声呢？经文里面讲到话，他们大大呼号埋怨啦。这一些是什么人呢？就是当地的同胞，是有权有势，是当地已经是有自己的势力的一班犹太的兄弟。之后接着一年的投诉，是什么投诉呢？你看经文里面讲到接住的第二节，有一些就喊住这样讲，喊住怎样讲呢？他说我们当初满腔热诚的是响应回来，响应尼希米的异象，是回到来要修建城墙。不过那些仔女还小，现在家中的人口也众多，小的不大的不吃，小的都要吃，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我们怎么撑下去啊？怎么修建下去啊？接着又有一些这样怒敲的就说，我们原本是耕田耕种为生的，一心想着是帮下手修建城墙一段时间，结果连块田都没有时间去打理，搞到荒废失收。现在家下更惨，还要碾压自己的田地葡萄园和间祖屋才能够换得一点的粮食充饥。第二方面的投诉，接住第三方面的投诉是什么呢？第三方面更有人含泪这样讲话，原本是义务的建造城墙是出于那种甘心乐意，但是我们每年都要上缴田产地税给波斯王和地方的省长，还要我们作为犹太人要奉上是十一奉献的税收，可以说是百上加斤。难道我们的身体和同胞的身体是不一样？我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子女岂不是属神的子民，是没有差别的？看下我们已经回到来为神家这样摆上，却换来的是迫于无奈卖儿卖女为奴为婢，甚至有些人的女都被人抢走了，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的天地，我们的家产葡萄园通通都归给别人了。当你听到这一连串的哭诉，你说惨不惨？你说凄不凄凉？或许对今天我们身处生活于在北美的人来说，特别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当听到刚才经文说要卖儿卖女，哇，简直是遥不可及的事，是吧？还记得自己在20年前和太太当时在宣道会的神学院进修神学，会被派去要实习，结果那一年我们就派到去中国内地的教会去体验3个月的实习。当时因为暑假嘛，所以我们就去到教会筹备暑期活动给一班年轻人，结果就是因为这样接触到当地不少的后生仔。 其中我哋好深刻认识一位，因为佢好开朗健谈嘅一个中学生姊妹。佢姓李噶，所以咧因为跟我同姓，我太太就特别深刻记住。当咧活动完毕啦之后散会咁闲聊啦，班后生仔大家食下嘢咁样倾下偈。我太太咧又再一次系啦碰见呢个健谈啊嘅姊妹，就讲起上嚟。就向佢打招呼，就話：喂，李佳佳，剛才咧係教會裏面咧，我哋一齊玩嘅遊戲活動，開唔開心啊？結果佢一聽見嘅時候，反應突然啦，就變得係啦一片茫然，一臉迷惘咁樣，停咗啦，係幾秒鐘。以后呢他就回答这样说，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李佳佳，我是张晓燕。我太太和我一听的时候，难道我们即是年纪大了开始不记得即是学生的名字，是不是记错了名字呢？明明啊是早上啊聊天的时候他介绍他是说姓李的，但系点解过咗下昼之后，转过头佢就咧姓同名都改埋，我哋都好拗头。结果我哋咧就立刻向佢道歉，咁讲话唔好意思啊，即系记错咗你名字，系啦，阿张晓燕唔好意思。然后咧呢一个女仔笑笑口咁讲话，老师唔系你嘅问题啊，我跟咧。李佳佳相貌同埋声线一样，不过我哋并非系同一个人。我心里面即刻疑问，点解呢？佢继续咁讲话，我参加呢一个暑期班，先跟失散咗18年嘅孖生姊妹李佳佳相遇。我过去一直唔知道自己嘅身世。竟然是来自孖胎，如果不是因为教会所办的活动相应，我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对方的存在。是因为我出世的时候，父母只能够多养一个孩子，结果就将我买给现在养父养母姓张那家人。大家切身处地想一想，大家切身处地想一想，古今中外，直到如今身处在现代的社会，在很多发展中的国家仍然有卖儿卖女的境况。对当时不少回归者的以色列民，为了建城墙付出了汗水努力，放低了自己的工作，没想过这样去建设自己的故土家园的过程，竟然弄到这个的地步，自己和家人连温饱都不保，甚至有人惨到是被典当自己的儿女家产，以上是有血有泪的那一种哭诉。当你听见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感受？作为民中首领的犹大省长尼希米，他会怎样去回应，甚至处理当下日益民怨的内忧危机呢？我们先看一看尼希米怎样即时的去回应。你因为他听见之后，这些年年的呼号和这些怨声载道的话，他就非常的去愤慨易怒。他的怒是基于起初我们的初心岂不是要同心合意重建城墙这个异象，何解动工发展下去 原居地的犹太人竟然不顾是同胞手足之情，漠视了一心回来回归者那些的生活困境，究竟造成刚才一连串的哭诉真正的原因 root cause 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第一，正如摩西律法处理纠纷，作为领袖的属灵领袖必须要记住，如果有两三个人口作见证的才可以立案去定案。当下尼希米收到的投诉并非是一两宗，是一而再再而三，是涉及一大班回归的以色列的百姓，现今人证俱在了。接着第二步，第二步做乜呢？就是调查和对质。喂，看看尼希米怎样调查和对质。经文里面继续讲话，尼希米说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心里就作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民怨的问题不能够再拖的，他就召集这班当地的犹太的贵胄和官长，然后就对他们去质询，去直斥地说，说什么呢？他就对他们这样说，你们为什么竟然的是借钱给弟兄，是索取利息 interest？当尤其是属神的子民的群体在对质判别是非的标准，如果是广东话所说的那把尺究竟在哪里？答案清晰不过的，但凡在教会群体之内有纠纷，那把尺我们必须要是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如果对旧约以色列人来讲，他依据的就是摩西律法，对新约基督徒就更需要参考整本新旧约圣经。圣经是我们审视在当中纠纷最重要参考的典籍。若果对今日现代的人来讲，我们会必然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是当地是那班有钱是做官的犹太人借钱给穷翻翻来的以色列的同胞，借钱收息有什么问题啊？对今日现代的人，是不是我们当中都有些弟兄姊妹在银行工作，借钱收息有什么问题啊？天公地义，是不是我们就需要重温一下摩西律法借贷的条例怎么说？摩西律法借贷的条例在利未记和申命记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指示，对待自己以色列的同胞，经文里面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怎么说呢？讲到说这些是你的以色列的同胞，如果住在你们的中间，他渐渐贫穷的时候，他守紧的时候，你要帮补他，协助他共度时间，以至于你借钱给他的时候是不可以收取利息，甚至借粮的时候你不要高利贷，很清楚啦。至于生命记里面再补一句，不是不可以借钱收息，只是自己的同胞不可以借钱收息，你对外邦人就可以借钱收息，清不清楚摩西五经的原则？再者在投诉之中提及到卖儿卖女为奴又怎样呢？在摩西律法里面买卖奴婢的条例里面亦讲得很清楚，同样在利未记同一章里面二十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里面讲到，若果你的弟兄 同样在你们那里生活，他渐渐贫穷，是同胞他一手紧有困难的时候，如果要做你们的奴婢的时候，你不可以当他奴婢这样使，要当他雇工，雇工这样去善待。甚至直到希年的时候， Jubilee 第五十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女都可以是得到自由，返返去自己，甚至要归还返所典押的田地。至于对待外邦人，你就可以买从列国而来的人作你的奴婢侍女。换句话，无论借贷，无论是买卖奴隶，对以色列的同胞，你都要是格外的施恩善待，不可以从中取利，又或是苦待核制。甚至在七个的安息年踏入第五十年，是 Jubilee 的禧年，更要释放他们在家中的奴婢，是自己同胞作奴婢，但是你不要当他奴婢，你要当他雇工，这样还要是在禧年的时候让他们归回自己的屋企，归还田地，使他们真正重获自由。面对律法当前，这一班高官贵胄，他们心明，一对照律法，自己就心知理亏，结果就无言以对。于是接着再处理这个内部纠纷，尼希米旋即的召开大会，召开大会处理这件事。我们要问，哇，使不使这么大阵仗，要召开民众大会这样啊？是因为这一次社会内部的纠纷，是当中剥削同胞的事，并非只是涉及一两家人，而是牵连甚广，甚至造成了民怨，负面影响了大家一起同心合意那种坚强的决心。故此必须以是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形式是作审理，指斥他们的不对，和要求他们要去承诺纠正错误。尼希米就在大会里面对他们这样讲话，我们以身作则，尽力的去赎回在被掳的时候被卖去那些的弟兄，在列国之中卖回来，你们现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又再一次这样卖他们，是不是要我们再一次这样去赎回他们回来？这一班当地的犹太的高官贵胄就默然无语，无话可答。接着尼希米作出裁决，尼希米作为是民众之首，他这样说，你们这一班的高官贵胄所做的事是不符不对摩西律法的，你们行事岂不是应该敬畏我们的上帝，敬畏我们的主吗？免得列国的仇敌是毁谤我们，是笑我们，竟然连同胞都欺压失见证啊。按照摩西律法，我和我的弟兄仆人是看到这些回归回来的百姓为了一心建墙，而我们愿意的出钱的借粮给他们共度时间，我们都是免息的这样去借出去。而今日你们要纠正，你们要将这些的田地、葡萄园、是橄榄园、是他们的祖屋，甚至借钱你获取的暴利、粮食、新酒、新油一一归还给他。就如同希年的教导一样，各 归各处。你估呢一班有权、有势、有钱嘅人听见之后，会有咩嘅反应？获取咗暴利之后，要揞翻出嚟，佢哋制唔制？经文里面竟然俾我哋睇到系咁嘅境况，贵族同埋官长喺上帝嘅话光照底下，竟然心存悔意，佢哋同声咁话：我哋必归还，唔再索取啦，系利润必照啊，好似摩西律法嘅话去做。结果尼希米就再召当时的祭司同埋咧贵族高官起誓，一齐咧向住上帝起誓，必照啊系所讲嘅话，圣经摩西律法嘅话去做。然后好特别，起誓嘅一幕出现我哋现代人好难理解嘅事情，竟然当场嘅尼希米竟然解咗系身上系腰间嘅带子，即系腰带，然后就一路揈住嗰条嘅带去起誓。点解要做呢一个揈住嘅带去起誓呢一个嘅动作？我哋现今嘅人可能唔知道。我哋就要翻翻去古代嘅文化，喺古时嘅衣服系冇啊，好似今日咁样有三袋可以摆嘢嘅，所以通常佢哋出门嘅时候，身上咧嘅腰带咧就会点样呢？身上嘅腰带，我俾大家睇呢幅图，身上嘅腰带挂住嗰啲小物品，例如前囊啦、手巾啦，或者剑套啦、匕首嗰啲套啦，通通挂咗喺嗰条腰带，所以一解开腰带就揈揈揈揈揈出去嘅时候，抖住腰带就系代表抖晒所有随身嘅财物。故此，接着经文里面讲到话，当尼希米解咗个腰带之后，就话上帝要抖住呢啲唔守诺言嘅人，抖掉佢哋，夺走佢哋一切嘅房子同埋所拥有嘅一切，使佢哋记得，如果你哋违背诺言，喺神里面就一无所有。结果在场嘅人同声嘅话：阿门，诚心所愿。并且赞美上主，哈利路亚！神在我们中间解决了这一次内部的纠纷，民众就照这一次的诺言这样同心遵守，以致在这一幕临时的采用希年中释放奴隶归还地土的做法，是整卷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历史是最彻底唯一一次，而这一次希年紧急的做法，化解了当时社会内乱不稳的管治危机。刚才提及尼希米处理民众间内部矛盾和投诉，正好带出了今日教会处理冲突的几个原则。有一本很经典的书鼓励大家，若果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值得去看这一本书 Caring Enough to Confront。 这一本书里面成为了经典处理教会处理冲突，提供了一些很实际很有用的步骤原则。第一，及时行动。及时行动，点解咁讲呢？我哋唔好拖，唔好去拖。点解咁讲呢？华人嘅文化倾向往往系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往往就咧去咧左避右避，避免面对冲突，以致就用拖字诀。 原本可能只是小小的冲突，被你一拖再拖的时候，令到魔鬼有机可乘，大家有心病了，令到事情不断发酵，有负面的说话情绪，造成了在神的子民群体里面更大那一种的扩大，以致不自觉是彼此那种裂缝关系加深了那一个的伤痕，甚至严重起来没有处理到累积这一些裂缝，就可能导致教会的爆破点，使至教会分裂，令到教会的群体失望而离开了神。第一，及时行动，不要再拖。第二，主动处理，不要逃避，无论家庭的纠纷、教会的纠纷，直接去关心受牵连的人，不要漠视了他们。我们是要主动表达那种，是那种教会群体爱那种，愿意去关怀。第三，今日在年轻的一代，他们对教会的失望是没有公正客观处理事情，特别第三里面，这本书里面讲到公正客观的重要，求上帝引导我们，我们了解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多方聆听敏锐各方的情绪意见，求圣灵让我们辨识到问题那一个的症结根源和真相，甚至谨记回去圣经原则里面怎样以公正客观作出判断，如果牵涉多人的时候，更要提供更清楚的透明度，使至让各人能够学习承担自己应该负上的责任。最后第四点，竭力和好，带领各人来到神的面前，谨记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相信有同一的主，我们要彼此在主里面坦诚地去对话沟通，令对方如果是产生令到弟兄姊妹对方是难受之处的时候，我们愿意 say sorry， 是能够一起彼此认罪，互相饶恕，竭力主所赐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unity。当面对好似昔日尼希米咁棘手人事纠纷瓜葛，当我哋刚才睇到呢啲经文同处理教会呢啲冲突嘅原则，我哋会问：处理得好，关键喺边？处理得好，关键喺边？就系属灵领袖要谨记。活出这个的原则，爱神和爱人如己。我再讲一次，能够处理得好，好像尼希米这么棘手的人事纠纷，关键是属灵领袖要活出爱神和爱人如己。请看本章结语怎样展现尼希米紧紧倚靠神的心。在结语最后一句第十九节里面讲到，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不是要使我有什么福气，是纪念我为百姓，是你所爱的百姓，为他所做的一切，以致你施恩给我而施恩给百姓，爱神以致爱身边的人，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有一种人观的自知，我们自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所以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软弱， 同埋对事物对人会有咁样嘅偏见呢？如果唔系常常去连结无限爱嘅源头，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点样面对呢一啲可能系你觉得系笃眼笃鼻、腰心腰肺、系横蛮无理、咁霸道嘅人，我可以点做？我会谂，上帝啊，你竟然咁样爱呢一啲成日笃眼笃鼻、腰心腰肺、横蛮无理、咁霸道嘅我，我岂唔系要去效法主一样，系爱神同埋爱人如己？故此在结语的部分，尼希米表明心迹，在过去在这个建城墙服侍神的心路历程里面，他能够爱民如子，好像爱自己仔女一样，包括投诉他、针对他的人。他说他12年之久这样为建墙的事摆上去服侍我和我的弟兄，他两番的去讲话，为了要体恤民情的时候，他放下自己，特别是建墙这个非常的时期，连自己做省长的俸禄他都不拿，以致纾解民困。甚至当看见重建城墙的过程里面，这一班回归的百姓不够食物的时候，他每日预备一头公牛、6只肥羊，然后呢还有一些家禽，还有呢是预备呢是有酒解渴，以致在重建的过程之中让他们能够安心享用。因为他顾念爱神和爱人这一班的百姓劳役甚重。今年是教会踏入重建之路，4月1日开始，我们进入那一个 transitional 重建教会的方向。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更多的互相保卫，放下自己，有时更要是多走一步。尤其是三旁，无论是国语、粤语、英文，我们还有儿童青少年部，我们怎样合作协调，可能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意见、我们过去几代之间我们处事的模式各有不同，难免在教会的群体是会有张力，是吗？然而作为属灵的领袖，我们时刻苦心自问，要记住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流露爱神和爱人如己那一种生命的品格，以致令到神家得以建立。在昨晚有机会跟约书亚团，是我们职称团契的一班弟兄姊妹，能够透过是 OMF 来到探访我们教会的同工，去分享我们教会的故事。在60年代初，不少从香港留学而来，来到 Winnipeg， 因为我们这里读书相对生活各方面是便宜一点，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福音的契机就临到在 Winnipeg 这个的城市，甚至 Regina、 Saskatoon 兴起了60年代开始的学生福音运动，带领了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信主，生命被改变。当时在这一间的教会，大家一起都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容纳、一个更大、更容纳更多人的聚会的地方。然而大家做过留学生都知道，留学的日子我们经济情况是真是啦，有时要望天打卦，我们经济情况是慢慢紧的，如果做过留学生就体会何来呢是可以呼吁有更大的一笔资金去奉献，以致可以租借更偌大的场地供教会之用呢？ 甚至大家的心怀是想看见，让更多流落异乡的留学生可以来到，是我们教会让他们感觉这个是属灵的家的温暖，有上帝的爱在中间。结果在昨晚的分享里面提到，当时候教会建立的初期有十多个家庭在里面，他们都是早期移民在这里打工，其中一位的弟兄竟然是甘心乐意的抵押了自己间屋套现，然后作为支付教会租借更大场地的租金，使至教会里面的一班留学生年轻人能够有更好熟灵成长的土壤。而我后来再听到这一位的弟兄，他无论在我们教会之中，又或他年老搬埠去到另一个华人教会，他都一直是热心爱主的服侍，直到八十多岁的高龄，在他安息主怀离世前的一周，他还在教会里面是教导主日学。八十多岁离世前的一周教导主日学，只字不倦，而他为主摆上，他并非是大富大贵的出身，事实上他一直是一个是从事木匠工作做到退休，而他向我们认识的宣道会同工分享到，他将仅有甚至是所有的献给神的教会。而当你听到教会里面竟然有如此这样摆上的见证，甚至今天我再听到一些年老弟兄姊妹提及他的时候，他的探访，他那种关心人的报道，而领是带领了我们教会一些的领袖信主，是真真实实在这五十七年这一间教会里面是发生了。无论昔日的尼希米，又或本会六十年代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甘愿放下俸禄，是实践爱神和爱人如己。今日在教会重建的日子，到底你和我愿不愿意好像刚才诗歌所讲，为主所用，为主摆上更多甚至所有。愿我低头同心合意地去祷告。天父上帝，我再一次将是你是教会元首，你是教会防角石，你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教会温城华人宣道会，让我们继续奠基在主你的真理，甚至是活出主你的真理，以致能够展现出那一种爱的真诚。这个是我们立定那一个的意象方向，教会的年题。昔日我们一班爱主是立堂的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主你的怀中，然而他那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仍然向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爱教会的心继续愿意的不计较，而愿意的去摆上，甚至在神家里面非常的时期更愿意放低自己，更愿意的不引起更多的争执，以致使至神家里面活出那种合而为一的心，去一同建立神你所要建立睇见明亮灯台的教会。愿主继续照管温城华人宣道会，亦照管一班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使至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主你的福音和你的道。
我哋以上有声无声虔诚嘅祷告，愿主悦纳。我哋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而求，阿门。